研究大自然能让我们学到人生的许多重要课题，多到令人惊讶。比方说，科学家可以观察树木的年轮，然后借此推测出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气候和生长条件。研究树木生长让我们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生长条件良好的季节中，树木会以正常的速度成长，但是在生长条件不佳的季节中，树木会减慢生长速度，仅将能量用在能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上。现在你们可能会想，这些知识很好，但是那跟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Well, let me tell you.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告诉各位。各位是否有坐飞机遇到乱流的经验？造成乱流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气流突然改变，导致飞机上下晃动、左右摇摆或滚转。虽然飞机的设计可以经得起比一般飞行时所遭遇的乱流更强烈的气流变动，但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让乘客感到心神不宁。各位认为飞行员在遇到乱流时会怎么做？还在学习驾驶的飞行员可能会认为加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这样可以快点飞离乱流带，但这种做法可能是错的。专业的飞行员知道脱离乱流的最佳速度，这种速度能降低乱流的负面影响，而大多时候那代表要减速。马路上设置的减速丘应用的就是这个原则。因此，当我们遇到不良状况时，上上策便是放慢速度，稳住方向，然后专注在基本必要的事物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却极为重要。把这个道理运用在树木或乱流上时，看起来似乎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日常生活的运用上，我们往往轻忽了这个道理。在压力增加、面临苦难、遭遇不幸打击时，我们往往试图维持急速的脚步，甚至再加快脚步，认为只要自己的步伐再快一点，就会越快得到解脱。现代生活的一大特色似乎就是脚步越来越快，不论我们是否遭遇乱流或阻碍。坦白说，要保持忙碌并不难，我们都可以想出一大串的工作来填满我们的时间表。有些人甚至认为代办事项越多就代表自己越有价值，他们会用会议和琐事来填满所有的空档时间，即使在感到压力和疲累时也是如此。他们毫无必要地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因此常常感到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不快乐，生活越来越没有意义。俗话说，物极必反。将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太满，绝对符合这句话。凡事如果过于极端，则里程碑反而会变成绊脚石，而雄心壮志反而成了阻碍。明智的人会了解和应用树木年轮和空气乱流所教导的道理，他们会抗拒诱惑，不陷入日常生活的忙乱脚步中。他们遵循人生不应当仅在追求速度这项忠告。简单来说，他们专注在最重要的事上。 达林乌克斯长老曾在最近的一次总会大会上教导，我们需要放弃一些好的事情，来做其他更好或最好的选择，如此便能培养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巩固我们的家庭。寻求最好的事物会引领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福音的重要基本事项，即慈爱、永恒且无所不知的天父所启示给我们最简单美好的真理。这些核心教义和原则简单到连孩子都能了解，但却能回答最错综复杂的人生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想，太想要复杂的解决之道，因而无法欣赏简单生活的美好和惊喜。比方说，太空人在环绕地球不久后发现太空中无法使用原子笔，因此有些很聪明的人开始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花了成千上万的小时和数百万美元，最后开发出一种笔，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气温以及几乎任何表面书写。但是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太空人如何因应呢？
They simply used a pencil.
那么他们那时当时直接用铅笔。达文西曾经说过，他说最佳的复杂就是简单。当我们审视这幸福计划及救恩计划的基本原则时，便能从这计划的明白和简单之中发现和体会天父睿智的优雅和美好，因此使我们生活能跟从他的道，乃是智慧的开端。文森·隆巴迪是位传奇性的美式足球教练，据说他在训练的第一天有一个惯例，他会高举一颗美式足球展现给那些已经从事这项运动多年的运动员，然后说，各位男士，这是一颗足球。他会说明球的尺寸和形状，要如何踢球、踢球、拿球或传球。他会把队员带到空旷的球场上，然后说，这是足球场。他会带他们走一遍，说明球场的面积、形状、规则以及球赛如何进行。这位教练知道这些历练丰富的球员，甚或整个球队，都必须经熟基本事项，才能有一番卓越的表现。他们可以花时间练习复杂的球技策略，但是如果不经熟球赛的基本事项，他们绝对无法成为一支冠军球队。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人直觉上都了解基本事项的重要，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有许多看起来很吸引人的事物让我们分心。印刷品、各式各样的媒体资源，还有电子工具和器具等等，如果我们使用得当的话都很有帮助，但是他们也可能成为使人分心的有害事物，或使我们与人隔绝。但是在众多的声音和选择中，那位伟大和卑微的加利利人伸出双手，静静地站立，等候着。他的信息很简单，来跟从我。他没有用强力的播音器，而是用微小的声音说话。基本的福音信息很容易就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的信息的洪水中消失。神圣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都强调福音的基本原则和教义。我们 之所以要转向这些基本原则和这些纯正的教义，就是因为这些正是通往奥妙真理的大门。他们能引领我们获得超乎我们所理解的崇高的宝贵经验。这些简单基本的原则是神与人和谐的关键，他们是打开天上窗户的钥匙。如果我们聆听并服从天父，这些原则就会引领我们得到天父应许给他儿女的平安、喜悦和理解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放慢脚步，用最适合我们的情况的速度行事，专注在最重要的事上，提升眼界，去真正看到最重要的事物。这么做对我们很有益处，让我们谨记天父赐给他的儿女的基本训诫，这些训诫能奠定基础，使我们享有丰富充实的人生，并获得神所应许的永恒幸福。这些训诫教导我们，所有这些事都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我们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得更快，还有必须努力才能赢得奖赏。弟兄姐妹们，要努力去做最重要的事，这么做能够引导我们归向世界的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基督，要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在处在复杂、混乱、慌乱的现代生活中，这才是最妙的道。所以有哪些基本事项呢？只要我们转向天父，寻求他的智慧，去了解至关重要的事物，就会一再学习到四种重要的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与神、与家人、与同胞以及和自己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花心思去评估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偏离那最妙的道。我们理解之眼会打开，我们会知道需要做哪些事来净化我们的心，重新找到生活的重心。首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最神圣而且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他的灵体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希望我们能快乐。我们若寻求他，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敞开胸怀去感受圣灵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平安。只要我们尽力按照神的永恒计划生活，遵守他的诫命，就会体会到更多的平安、喜悦和满足。若要增进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学习关于他的事，和他沟通，悔改我们的罪，积极地跟从耶稣基督。因为若不借着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要巩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拨出时间和他独自相处，安静地专注在每天的个人祈祷和研读经文，一直以配称持有的有效圣殿推荐书当作目标。这么做便是明智地运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能让我们与天父更加接近。让我们接受诗篇作者的邀请，你们要镇静，要知道我是神。第二个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任何的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因此我们必须把家人列为优先。若要培养稳固和乐融洽的家庭关系，我们就必须一起做简单的事，像是全家共进晚餐、家人家庭晚会或在一起同乐。在家庭关系中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共度珍贵的时光，彼此拨出时间给对方，乃是家庭和谐的关键。彼此间的谈话是为了增进了解和默契，而不是在数落对方。我们互相学习，欣赏彼此的差异处和共通点，借由家庭祈祷、研读福音和主日同拜来一同接近神，便能够培养家人之间的神圣关系。第三种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和同胞之间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方式，就是一次一个人。我们要敏于观察他人的需求，为人服务，奉献出我们的时间和才能。我很敬佩有一位姐妹，她为年老体衰所苦，但却决定尽管她能做的不多，但是她可以聆听。所以每个星期她会观察有哪些人心事重重或觉得沮丧，然后她会花时间陪他们，听他们说话。她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一大祝福。第四个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想法似乎有点奇怪，但是我们的确跟自己有连接的关系。有些人不喜欢自己，他们整日自我批评、贬义自己，直到他们开始厌恶自己。容我建议各位放慢速度，挪出一些时间去更了解自己。在大自然里散散步，观看日出，欣赏神的创造，思考复兴福音的真理，然后找出这些真理对你个人有何意义。学习用天父看你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你是他宝贵的女儿或儿子，拥有神性的潜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变得更明智，让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纯正教义全源，让我们欢欣地接受这些简单明白的真理。诸天再度开启，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次回到世间。福音的简单真理是带来喜乐的不竭泉源。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确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欢欣。如果生活和匆忙的步调以及诸多压力让你难以感到欢欣，那么或许现在就是重新专注在最重要事物的好时机。忙乱的生活不会带给人力量，立足于真理的光和稳固根基上则会带来力量。这力量来自将我们的注意力和心力放在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基本事项上。这力量来自于专注在至关紧要的神圣事物。让我们稍微简化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做一些必要的改变，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实践朴实、谦卑、优美的基督徒生活。那会一直引导我们过着有意义、愉快以及祥和的生活。我这样祈求，并留下我的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